好，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主，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他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感谢主，这是我们这一系列的最后一讲。前面我们谈到，这系列我们谈的是繁星的祝福，神怎么样祝福满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看到第一讲的时候，我们谈到说亚伯拉罕这一个祝福，亚伯拉罕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也是一个充满神的祝福的人。我们看到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称他是信心之父。所以说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然后第二讲我们谈到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以撒。那我们谈到以撒的时候，我们说他是一个领受应许的人。以撒是一个领受应许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我们人经常会借着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成就一些事情，但是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到应许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亚伯拉罕他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想要去得到一个孩子，但是神说不是不是，我所要给你的不是那一位，你的这个女卑女所生的那一位孩子，我所要给你的是我应许要给你的，神所应许的。或许好像拖了很久的时间，二十几年的时间，二十五年的时间，但是神说我的应许绝不落空。所以说在这个应许当中，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把这样的一个应许引申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时候，我们应神应许我们说我们就得自由了，阿们。基督的耶稣里面我们就得自由了，我们就能够享受到那种能够得救的恩典，能够得救的应许，我们能够享受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的丰盛。所以这个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所看到，借着以撒这样的一个应许所得来的孩子，我们看到在基督耶稣里面，同样我们也能够领受从基督耶稣来的这样的一个给我们的应许。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到第三个，就是以撒的儿子雅各，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我们谈到这个雅各的时候，在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如果你看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创世纪二十五章以后记载到五十章最后一章，整个二十五章的篇幅当中，有许多都是记载这个雅各的故事。他所有的这些他们三个人物当中，他所记载的篇幅是最多的，所记载的经节是最多的，里面所记载的内容也是最丰富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这么样的一个在圣经里面所占的这样的一个分量是这么大，我们来看看哦，这个雅各他能够蒙受这么好的一个祝福的时候呢，我们想到说他肯定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我要告诉你们，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今天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当我们看到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当我们想到以撒的时候，我们的印象里面都非常的美好。亚伯拉罕、以撒，他们是一个非常好信仰的榜样，顺服的榜样。谈到他们的时候，我们说他是一个好人。可是当我们谈到雅各的时候呢，跟你隔壁讲说他是一个烂人，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真的非常糟糕的人。你看雅各，如果你知道一个他的生平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连这样的人神也使用他吗？你看雅各的名字是什么？雅各这个名字他的本身的意思就是抓，就是抓东西，不断的抓，不断的抓，他的生命当中就一直抓。这个抓不只是从这样的一个生这个生出来才抓了，在母亲的怀里面的时候，在母亲的子宫里面就开始抓了，你知道吗？他跟他的哥哥是双胞胎，两个人我不晓得在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挣扎，一定在里面有吵架的，一定生出我要先出来，我要先出来。他明明知道他自己本身是排老二的，可是他就是要抓，就是要争取。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我相信当他的妈妈一定很痛苦的，肚子里面一定很痛苦的，两个人在打架，在争取谁要先出来。 可是你看，我们看到到最后生出来的时候，以扫生出来，以扫先生出来的时候，雅各还不放过他，你知道吗？你知道雅各怎么生出来的？雅各生出来是抓住他的后脚生出来的，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还要把他拖下来的，这是雅各的个性。雅各的个性当中，他的生命是这样的，一天到晚心里所想的就是要抓，要得，要抢，这样的一个人。他生命当中有两次的时间，两次跟他的这个哥哥以扫，他跟他的以扫两次背叛欺骗他的以扫的哥哥以扫。你看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一个雅各这个人，你看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他是一个很会说谎的人，而且很会去设计别人的人，整个心思一点就是反正就是很不健全的一个人。这个人你看他第一次的时候他怎么样来欺骗他的哥哥，哇，他用心思，用各种的计谋。当他的哥哥，你知道他的哥哥是一个很喜欢这个野外活动的人，他在外面去的时候他去打猎，回来经常去打猎的，然后打猎回来的时候，那一天刚好回来的时候非常的天气热，然后呢又很渴，这个时候怎么样，他回来的时候看到哇，雅各在煮红豆汤啊，在煮红豆汤，他说哎，给我一碗好不好，你知道吗？雅各，你跟隔壁讲到乘人之危，乘人之危，雅各就看到他，哎，你看这个时候你很口渴，对不对？哇，你这个时候你没有东西，没有水喝，这个时候你很需要我，对不对？你说好啊，可以啊，我可以给你水喝啊，但是有一个条件的交换哦，就是你把你长子的身份跟我交换一杯红豆汤。各位，一杯红豆汤交换一个长子的，开什么玩笑嘛！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真的是乘人之危。在这个以扫非常渴的时候，没有东西可以喝的时候，好了，没关系的，给你呢。你知道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以扫他是轻看他长子的职分，阿妹吗？这是他要负责任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雅各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就这样子把他的长子的名分把他夺取了。哇，这个还不打紧。到最后他父亲要临终的时候，哇，那个时候他就要找人，你知道他父亲很喜欢吃野味，很喜欢吃野味，然后以扫呢他是专门打野味给他的父亲吃的，所以说这个他父亲特别喜欢他，要临终的时候就悄悄的叫他的这个以扫过来说，哎，我要给你祝福。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让以扫的这个妈妈，雅各的妈妈知道了，哇，利百加知道，赶快他们两个就跟雅各两个人就共谋了，开始，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当他去打猎的时候，以扫去打猎的时候呢，雅各的妈妈跟他两个人去杀一只羊，然后杀一只羊，你知道以扫长得跟雅各很不一样哦，以扫全身都是毛哦，他全身都是毛，那个毛那个多的样子我还没有办法想象，你知道他杀了一只羊，那个羊皮哦，把它剥掉的时候，羊皮就放在他的脖子上哦，放在雅各的脖子上，因为什么呀？因为他要欺骗他的爸爸，他要拿那个美味啊，那个野食哦，本来其实不是野食啦，哦，是家里面的那个那些牲畜，那个东西来煮成野味给他的爸爸吃哈，哦。然后呢，他生理上可是我去的时候，第一个我的声音不像，第二个我外表也不像，爸爸一摸就知道啊，你光秃秃的，整个身体光秃秃的，哦，这个好像也不是啊。他妈妈就设计了，然后就杀了一只羊，羊杀了以后呢，把那个羊皮就把它裹在这个脖子上，外面全是毛，你知道吗？羊毛啊，哇，以扫的身体像羊毛一样哦，那个羊毛，这个地方羊毛，还有手这个地方羊毛，因为可能他的爸爸会touch他的手，所以说脖子跟手的地方都用羊毛把它包着。你看就这样子，借着这个动作骗取了他哥哥的长子的祝福。所以这个样子，你看雅各的一生当中，我们看到他的生命里面就是一直在抓，一直在抢。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到雅各是什么一个人，雅各其实是一个先天不良后天失调的人，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先天不良，本来就是很诡诈的人，很聪明但是很诡诈，后天失调，为什么？因为他的家庭有问题啊。雅各的家庭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的父母亲都偏心，一个偏爱老大， 一个偏爱老二，就因为这个样子，他们家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争吵，养成这个孩子他成为一个骗子。他非常欺骗，刚开始的时候欺骗他的哥哥，后来欺骗他的爸爸，后来欺骗一个也是非常狡猾的人，这个是他的这个岳父啊，拉班，雅各的岳父拉班非常狡猾，但是呢还不是他的对手，还不是他的对手，到最后还是赢不过了他。所以说这个是雅各他的生命当中让他的这个整个生命里面，我们看到雅各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想说，像雅各这样的人为什么圣经还这么样，神还这么样的看重他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从耶利米书的这么一句话，我们来看看。这是雅各他跟他的父，他跟他的哥哥为了 一碗的红豆汤在那边争吵，后来就是抢夺了他的父亲这样的一个长子的祝福。我们来看看，像这样一个人神还是这么样的祝福他，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一段的经文来看看这样的一个答案在哪里。我们再读一次来。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透过雅各，像雅各这么样非常不完全的人，让我们这些跟他一样也非常不完全的人知道神是怎么样爱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这些人创世纪第三章以后的人，跟你隔壁讲说没有一个好人。为什么说创世纪第三章以后没有一个好人？因为亚当夏娃犯罪嘛。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全世界就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没有一个好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怎么样，都是非常的诡诈的，都是会讲谎话的，就是会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雅各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预表。预表什么？雅各的预表就是神爱雅各。同样的，神怎么样爱雅各，神也同样爱我们，阿们吗？这个就是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不管你这个人怎么样，但是我永远的爱来爱你。所以说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呢，我们人所呈现的问题，我们所呈现的这些软弱，其实要显现一件事情，显现说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忍耐，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接纳我们，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包容我们，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宽容我们，就这个样子。而且他还把很多的好东西要给我们，而且他还应许我们要跟我们同在。虽然我们不好，虽然我们经常背叛他，但是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你知道这跟我们现在的家庭，这个整个家庭父子的关系有点不一样。你们经常会在报纸上看到什么脱离父子关系，有没有脱离父？动不动就是脱离关系，动不动就是脱离什么关系？神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不管你这个样子，你这个人是怎么样子，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各位，如果不是这个样子，今天你我没有办法坐在这里，阿妹吗？我们就是领受到神这样永远不变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并不比雅各好，但是神以同样的爱来爱我们。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来看到，那我们呢，今天接下去我们来看到说神怎么样来祝福雅各，雅各所领受的福是什么样一个福。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雅各领受倍增的福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来看第一个，从一个人成为一大群，从一个人成为一大群，也就是从雅各一个人的身上变成一大群的这个家眷，变成一个庞大的资产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离开他的父亲的时候，他离开他父亲的家的时候，就只有这么一个人，他一个人离开他父亲的家。那离开之后，我们看神怎么样来带领他。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次来。以撒打发雅各走了，他就往巴坦亚兰去，到亚兰人比斯利的儿子拉班那里。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然后在那个地方跟拉班相处了二十年的时候，过了二十年之后，神怎么样祝福这个人呢？你看他的祝福怎么样？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婢女、骆驼和驴。你看，这就是雅各他所得到的福。雅各他一个人出来，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他的后面整个家禽，整个这样的一个所有的他财产，他的仆人、婢女等等的这么多人，这个是神在他的生命上必真的祝福。我们看到从一个人神怎么样来，不只是加一倍而已，而是数百倍、数千倍。你知道在雅各之前他们很少人有生很多的。各位，如果你昨天有去听赵小博士的这样的一个演讲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单传的，真的是单传。亚伯拉罕生谁？以撒。以撒生谁？雅各。单传。哎，偏偏来到雅各的时候，一生就生一打，你知道吗？一生就生一打。一打有几个人？12个人、哦、你知道圣经里面说七是完全的数目，12是永远完全的数目。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他生了12个人，后来成为一个12支派，整个延续下来他的家族。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祝福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是从一个人变成一大群的。这个我们看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的祝福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全备。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从他的身份到一个国度的诞生。我们看到这个雅各，你知道吗？雅各哥还记得他曾经在亚伯渡河的地方跟一位天使摔跤了整个晚上的这样一个故事吗？然后到快要天亮的时候呢，这一位天使要离开的时候，雅各紧紧地抓住他说，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就在那个时候，雅各这个天使呢就跟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你看他们两个在摔跤，他跟他在摔跤的时候，雅各这个天使就跟他讲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的名不再叫做雅各，要叫做以色列。哇，你看这样的一个人，我没看到雅以色列后来成为一个，你知道以色列后来成为一个国家的名字，而且以色列就是现在犹太人也叫做以色列人。所以说以色列呢是神给雅各的一个新的名词。神并没有说以色列呢就是那犹太人，神并没有称他们说，哦，你是亚伯拉罕人，哦，你是以撒人，没有。神说你是以色列人，所以特别用以色列来成为一个族，成为一个民族的一个开始。这个是神给他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由他开始一个国度的产生。哇，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雅各本身他是怎么样，他所宣告的祝福超过他的祖先。当雅各还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叫临终的时候呢，他就把他12个孩子全部叫过来，然后一个一个的祝福。你知道吗？一个一个的祝福，还一个一个的发预言。你知道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这个孩子他们最期待的就是父母亲临终的时候，父亲临终的时候给他们所交代的话。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他们都发预言啊，不是我们只有现在才在发预言啊，那个时候就在发预言，每一个12个人就帮他们来发这样的一个预言。当他发预言发到这个一个孩子叫做约瑟的时候呢，他突然圣灵感动他，他突然有感而发的，就跟这一位约瑟他的孩子跟他讲这么一句话。我们来看哈，看他讲说，来一起来读来。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是永世的山林，是极致的边疆。这个你看雅各他真的是他并没有感觉到说不好意思啊，我怎么能够讲？你看你的父亲是指谁啊？你的父亲是指雅各哦，因为他在跟他的儿子约瑟发预言哦。他说你的父亲就是我啦，我的祝福比你的祖先就是亚伯拉罕啊，就是以撒哦，比他们还多，如永世的山林，如自己的这个边疆。哎呀，你看雅各这样的一个宣告是何等的不寻常。他的意思就是说，雅各他知道一件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他所得到的恩膏是比他的祖先亚伯拉罕，是比他的爸爸 这个啊以扫这个以扫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更多的恩膏，所以他敢这样说。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神给他在这方面的这个恩典，给他这样的一个恩膏，让他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跟这样的一个恩膏能够传承给他的子孙。这个是雅各本身神给他，我们说为什么雅各是一个倍增的一个代表，神在他生命上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非常独特的这些祝福。那么今天的重点是什么？今天的重点是在创世纪的这些记载当中，雅各好像这样的一个这么不完全的人，甚至我们说是他是一个很烂很烂的人，这样一个人为何神如此的来加倍来祝福他，是否给他倍增的恩典呢？我相信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一个理由就是雅各他拥有神的应许，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他是承继亚伯拉罕给他的应许。各位还记得雅各的天梯这个故事吗？我们看到雅各的天梯这个故事哈，你看这个故事就是雅各的天梯，有没有看到雅各他就有一次他刚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在逃离，他两次哈，两次雅各有两次跟天使哈打交道。第一次的时候就是他啊骗了长子的名分，对不对？骗了长子的祝福之后呢，他的妈妈就告诉他赶快走赶快走，要不然你的哥哥一定会追杀你。就在这个时候他就离开他的父家，然后离开父家的时候就走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天梯，这个天梯圣经描述怎么样，就是从地上一直通到天上，这个天梯，然后在这个天梯上呢，天使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就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呢，雅各第一次跟天使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对遇的一个关系。就在那个时候呢，耶和华神站在梯上对他讲这么一段话，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好不好？来，一起来。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蒙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你看雅各拥有神应许在他身上的东西，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不明白这些东西，他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天梯里面，他只是在那个旷野的地方，就在梦中他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相遇的一个机会，一个经历神的一个特别的经验。但是雅各或许他自己本身还没有办法意识到这样一个相遇，跟神的相遇，这样一个跟神的亲近所带来的后面的结果是这么样的意义的重大。我们看看这个应许，其实这个应许本身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在以撒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应许。到他随着他年龄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他经历到整个生命当中的一些百态，生命当中的一些困境的时候，他慢慢能够了解，其实这一路走来这样那一次的经验，神给他的这一段应许的话，对他来讲是何等的宝贝，是何等的重要。他明白说，他之所以能够蒙神一路的保守，一路的祝福，他之所以能够逐渐的昌盛，能够逐渐的富足，他之所以能够跟他的哥哥再一次的和好，他之所以能够再一次跟他失去被卖到埃及的这一位儿子约瑟能够重新见面，这些东西都是神给他的恩典。这个恩典从哪里来？就是根据神要给他的应许而来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就非常明白应许在他的生命当中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你我在基督里面也是能够同样领受同样的应许。我们来看到圣经里面一个非常宝贝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能是实在的， 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阿们。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怎么样 ？Yes， 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你看这个应许岂不是当时候他应许给亚伯拉罕，应许给以撒，应许给雅各，就这样应许。虽然时间上好像看起来是 delay， 好像看起来是延后，但是跟你隔壁讲说，神从不误时，神从来没有误时的，神有他的时间表，而且在那时间表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上面看到神的应许，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 yes。我很喜欢这一句话，所以说当你抓住耶稣的时候，当你活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所有的应许都要实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不要失去我们的信心。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给离弃了。神的爱，神说我以慈神爱手，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但是呢，有一件事情神没有办法做，因为这是你的选择，你选择不信，说因为这个样子是你把神抛弃了，阿妹吗？是你把神抛弃了，不是神抛弃你，神从来没有抛弃过我们，神爱我们，他爱我们必爱到底，但是问题在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选择不信，我们选择抛弃神，就因为这个样子。圣经里面他也了解我们有另外一个软弱，就是我们很难坚持到底，所以说他就给我们这么样一个提醒，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把忍耐画起来，各位，忍耐在这一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现代人来讲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忍耐，耐心等候，耐心的等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知道不只是我们在忍耐呢，跟你各位讲说，神也在忍耐，神也在等候，你知道吗？圣经里面不是有一句话说，神必然等候，耶和华必然等候。以前我这句话我都不懂，但是我越来越清楚，越明白了，你知道吗？他没有办法揠苗助长，他知道你的成长要有一个过程，他知道你的成长要使你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坚强，他必须要有一些过程的。你知道这个过程不只是我们在忍耐，我们在等待，神都在等待。所以说神必然等候，等候神必然等待这件事情，那我们也要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各位，当你愿意像雅各一样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紧紧跟随神的引领的时候呢，你也必能够得着神为你所命定的那样的昌盛，为你所命定的那样的一个富足，你也必能够得到神给你的倍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他接受了神的调教，学会了倚靠神而活。哦，这是我们看到这个雅各本身，他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人，这么样的糟糕的人，他怎么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呢？第一个，他有神的应许；第二个，他愿意接受调教，他愿意受教。我想这个是一件很棒的一件事情，很多人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就是问题所在在哪里？问题所在就是说他不愿意接受调教，没有受教的心。一个人没有受教的心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成长。所以说雅各之所以能够蒙福的原因，乃是愿意接受神的调教，而且学会倚靠神。你知道在创世纪3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他跟他的这个跟神摔跤，这一摔跤好像是亚伯拉罕，其实这个跟雅各跟神摔跤，他是跟神给他的一个 test， 是给他一个试验，就好像亚伯拉罕借着以扫就来试验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同样的，今天在雅各的这样的一个跟神摔跤的过程当中呢，哎，雅各怎么样？在这个整个过程摔跤当中，我们看到雅各他的生命里面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一个，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他们的祖先雅各还在母胎的时候，就开始跟他的哥哥以扫争斗，长大后又跟神争斗。哇，你看 雅各的一生就这样子，雅各的一生就是抓，就是跟人家吵架，跟人家争夺，就是雅各的个性。雅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明显的我们来看到，其实雅各这件事情，我们看到雅各他这样的一个像跟神这样的，跟神这样的一个摔跤，其实雅各这一句话，我们看看以色列，我们看了以色列这个字，它的字根是什么？它的字根的意思就是得胜，它的字根的意思就是神的能力，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说，他像神一样能够来处理事情，能够来治理事情，这是以色列的意思。那雅各的意思是什么呢？雅各的意思就是抓取，要去取，要去抢，要去得。所以说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跟雅各说，你不再叫做雅各，你要叫做以色列。他的意思是什么？说你不能够再依靠你自己的力量去抓、去抢、去得，你要依靠神的能力去做。阿们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雅各当他生命被翻转的时候，他就从一个一直在抢、一直在得，为着一天到晚得了这些名利地位，抢他的这个职分、身份等等这些东西，他一直不断的这样抢。那这样讲，他想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今天所谓的人定胜天，他以为靠着我自己呢，什么事情都没有问题，都能够解决的。结果他没有想到，那个时候他以为最大的祝福是什么？祝福就是能够得到很多钱，祝福就是能够得到名利，就是能够得到地位。所以说他从小的时候，甚至于在母腹的时候，他就开始抢、开始抢、开始抢。结果有一天，当他在亚伯渡河的时候，跟神摔跤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摔跤的时候后来是谁赢了？还记得吗？雅各赢了，哎，雅各赢了。跟你各位讲说，是神让他的啦。哎，真的是让他的呢。我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真的事情。你看神跟他摔跤，摔他哇故意。你看我们有时候会跟我们的孩子摔跤，对不对？你有跟孩子摔跤的经验吗？我小的时候也会可能跟孩子摔跤，哇故意装输，你知道吗？有没有？故意装输了，故意装输的时候，可是怎么样？这个我雅各跟他摔摔摔摔到最后，哇，他赢了，很高兴的时候呢，嘿，还不要高兴的太早。这个神呢，这个天使呢，单单就轻轻的把这个脚一摸，嘿，怎么样？雅各的脚就扭到了，扭到的时候，哎，这下他知道说，哎，我本来好像我很厉害哦，我很强哦，我能够胜过他哦。现在说，原来他轻轻给我一摸，我就受不了了。他轻轻一摸，我就跛脚，从那时候开始走路就这个样子，就这个样子。所以他的跛脚的这个情形，你看那雅各那个时候，他的生命的转折点在哪里？他生命的转折点，神，你看他从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本来得胜的话很骄傲，哇，沾沾自喜的时候，结果被一摸的时候，你知道吗？雅各就是很厉害，他连这个也要抓。跟你隔壁讲说，他连这个也要抓，他怎么抓呢？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啊，跟你隔壁说，他抓对了，他抓对了。以前他要抓什么？以前他要抓名、抓地位、抓金钱。哇，他以为抓这个东西他就得到蒙福了，现在他抓对，现在他抓住神，就是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哎呀，就这个样子。所以说你看雅各同样在抓，可是现在抓的什么？他抓住神。他抓住神的时候呢，他的生命就开始反转了。他抓住神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你的名字不再叫做雅各，要叫做以色列。哇，因为你要依靠我，不是依靠你自己，明白吗？这个就是神在翻转一个人的时候，改掉他的名字。我觉得这个改名字在旧约时代是很有意思的，改这个名字让他知道说你的身份是什么，让他知道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亚伯渡河是神在跟他在那个地方跟神摔跤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地方神来扭转他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来看到神雅各就在那个时候，他的生命整个被翻转。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来，雅各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比努以勒，意思就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能得保全。 哎呀，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再看下一章。好，来，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毕奴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你看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本来他以为他很棒，本来他能够做什么，结果被神一摸的时候，开始走路就开始跛脚了，没有办法再依靠自己了，没有办法自己再走得好了。所以说就因为这个样子，他知道他必须要依靠神来过他的生活。这是神借着这个事情让他，这个雅各他后来变成一个瘸腿的人，变成一个跛脚的人，在人看来好像一个不完全，好像被神这样的一个惩罚，好像外表看起来不好看的这个样子。但其实雅各他的跛脚这一件事情就成为神的同在的一个很好的记号。神为一个神的同在，神为一个神对他的怜悯，神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我要让他能够学习怎么来依靠我的这样的一个转捩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神借着各样的一个方式，我们经常经常想说，一个伟人，我们说一个人怎么能够成为这么伟大的一个人？可能我们说啊，这个人聪明嘛，这个人很有智慧，这个人很有才能啊，这个人或说这个人很有爱心，或是有各方面的这个美德，这些东西，说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能够成为一个伟人。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一个人之所以能够伟大，乃是他认识他自己的软弱，他认识到自己的有限，他认识到自己的渺小，而且承认他需要神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神会开始在他的生命当中来锻炼他，来磨他，来提升他。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让他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这今天一个伟人不是说他具有什么样的条件，不，一个伟人是知道自己的软弱，承认神的能力跟依靠神的人。这样你所要成就的事情是比任何一个人还多。我们看到昨天晚上我们听到这个赵小博士的这个演讲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说，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有哪一个人是有知识的啊？没有一个有知识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土包包的这样一个情形。可是到最后，他们是一个翻转世界的人。怎么样？是依靠自己吗？不是的，是依靠神的。像这样的人，像彼得这样的个性的人，像这些十二个门徒这样的个性的人，这些学士的，这些地位的，还有他们的这些其他的条件，根本没有办法来影响，不要说世界，影响他们那个村落都很难困难的。何况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你要成就的，你要影响的使命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神怎么样来扩张我们的境界。雅各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今天他只是一个十二个孩子的爸，没有什么的了不起。但是因为他依靠神变成以色列的时候，成为十二个支派。我们看到犹太人，特别昨天在演讲的时候特别讲到犹太人这个民族是怎么样的，再怎么样想要敢灭亡，没有办法灭亡的，因为这个奠基在那里，是神的应许，神应许已经是好像亡国了2500年了，可是到最后复国，这不得了，不得了。所以这个是看到抓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看到神怎么样，一个懂得倚靠神的人，神怎么样来扩张他的信心。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人如何怎么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软弱还有自己的渺小呢？除非一个人他经历到他的生命的苦难，他经历到他生命的一些甚至是绝境，否则一个人很难谦卑下来了。阿妹吗？如果没有经历到苦难，没有经历到绝境，一个人是很困难来谦卑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神经常允许一些痛苦、一些试炼临到我们身上，因为圣经说这是怎么样？这是神的管教，管教跟这个惩罚不一样啊。跟隔壁讲说，管教跟惩罚不一样。惩罚是为着你过去的事情来惩罚你，你做错事情怎么办？管教是为着未来的事情来做的，我要让你更好
哦，是为着未来的事情来做，所以惩罚跟管教是不一样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么一句话，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凡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看到这个管教的事情，就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安的果子，就结出这样的果子，就是义的果子。今天圣经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圣经说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会结出平安的果子。事实上，许多伟大的信仰的前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以撒，看到雅各，看到摩西，看到大卫，只要你能够算得出来的，你只要能够认识的，这些圣经里面所有的我们信仰伟人的先辈，没有一个人他没有经历过苦难，没有一个人他没有经历过神的管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跌跌撞撞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生命一直不断的被操练，不断的被调往，不断的被锻炼出来的。所以说他们能够成为一个信心信仰的伟人。今天我们看到这些人，当雅各他真正面对神的时候，他的能力就开始彰显，他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就开始能够有所作用，就开始能够让他成为生命能够倍增。你知道在雅各跟这个神这个打架的时候，摔跤的时候，神是以人的形象来跟他摔跤，有没有？两个人刚才我们看那个图画，是两个人在那边摔跤，神是以人的形象来跟他做这样的一个摔跤的。但是我们看到雅各当时候，今天我们看到神在用各种方式来以这样的一个人的方式来跟这个雅各来摔跤。同样的，今天神也要用不同的形象来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跟我们对应。这个不同的形象，不同的挑战，这个或许是什么？或许是你遇到一些金融风暴，有没有？这个可能是神要让你遇见他的时候，或者是你的身体有了毛病了，哇，忽然就发现，哎呀，身体怎么长了一颗什么东西出来了？哦，这个就是神要跟你相遇的时候，或是怎么样，你的婚姻出了状况，或者是怎么样，你在感情的世界已经出了一些问题了。这些东西都是神借着他不同的形象，不同的方式，要让你能够经历他。所以说，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惧怕，不要去抵抗，就是跟神讲说，神啊，你愿意去面对这个事情，神会加添给你力量，因为这是神要你遇见他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到当神遇见当他们跟他相遇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其实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境，都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些挑战。那接下来最后一点，我们来看神为什么这么祝福雅各呢？因为怎么样，他以实际的行动回应神。哇，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的清楚，当神雅各遇见神的时候，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居无定所，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居住，他所能够睡觉的地方就是一块石头，那个石头当成枕头就这样睡觉。他整个生命当中，当在这个梦中看见一天梯的时候，看到主的使者在那边上上下下的时候，神就出现在他的旁边，跟他讲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你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你的爸爸以撒的神，我怎么样祝福他们，我就怎么样祝福你，你现在躺卧的地方我要赐给你为地。哇，这是何等美。在那个时候，他真正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神就在那个时候跟他相遇的时候，而且给他这些应许。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来把这段经文念出来，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我所立为柱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来献给你。你看那个时候，这个石头，这个石头就是他睡觉的地方，然后立那个石头为记号，就在那个地方来献给神。伯特利是什么意思？伯特利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家，就神的殿的意思。所以说在那个地方，他就树立这样的一个石头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记号， 因为那个地方他说哇我在这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不是神同在的地方那怎么会有天梯呢怎么会有天使在那边上上下下呢而且怎么会有神的声音跟我讲这些呢肯定这个地方是不寻常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说他就把它命名叫伯特利伯特利这个名字就是神的家神的殿的意思后来你知道吗在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恢复的兄弟的友谊的关系的时候呢神就提醒他说再次回到伯特利的地方来跟他献祭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一次来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你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走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一位你看他要求这些所有的人不止这个样子在那边筑坛哦，而且还要求他们全家族的人所有这些人他们的只要有一些偶像一些其他的神明在他们的出埃及你知道这个埃及人这个以色列百姓很有意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也把埃及的这些神明都带出来到哪里都带出来哎，多一点 多一个人多一个神来保护哎，不错啦就这个样子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哇他们有很多神很多神哎，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了雅各知道里面当中有人在藏那些偶像啊什么全部把我除掉全部把我除掉为什么因为要洁净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所以到他的面前要成为一个圣洁所以说他筑坛献祭的时候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重要就是你要先洁净自己所以到时候他要求他的这些所有随行的人他的整个家族的人就在那个时候把所有的偶像都除掉而且要换上干净的衣服然后在那边筑一座坛这一座坛叫做以勒这个伯特利以勒伯特利这个意思就是说伯特利的神的意思所以说在那个地方他就开始立的那个石柱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开始筑坛哇在那边筑坛献祭你看我们看这个雅各就在那边筑坛献祭你知道吗这个筑坛献祭在那个地方回到原来他跟神对遇的地方亲近神的地方神跟他显现的地方就在那地方筑坛献祭这个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看到立了石柱有没有比方说石柱石柱我们现在好像没有看到立石柱我们听到什么叫纪念碑有没有纪念碑什么意思纪念某件事情我记得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去到林肯总统的纪念碑Memorial 林肯 Memorial 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去看到为什么纪念这件事情纪念不是只有纪念林肯这个人啊是纪念林肯在那个时候他所成就的南北战争各方面所成就的那些事情这是纪念神在整个历史当中他所成就的美事这个就是立碑的意思所以当他们在立碑的时候立的石柱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吗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去哦他是带着西家带眷所有的人都要跟着他跟着他去那边筑坛献祭哇那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今天也一方面做一个宣告今天我们要看这个坛然后在那个石头那个地方就这样献祭就是这是神恩典的痕迹这是神在我们家族的痕迹而且宣告一件事情亚伯拉罕的福以撒的福今天临到你的老爹的身上了这些福也要临到你们子子孙孙的身上这个就是立碑这个就是他们献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一种传承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看到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讲到说犹太人怎么这么厉害啊犹太人怎么这么厉害如果你看到这写很多有关的犹太人在教导他们的孩子的书很多这样的犹太人怎么样来教导孩子圣经里面就其实就讲得很清楚他们经常把神的话怎么样你知道他们很注重家庭礼拜每天的家庭礼拜家庭礼拜做什么传承家庭礼拜是做信仰的传承家庭礼拜当中做什么述说神在我的列祖当中他所成就的事情怎么样带领我们出埃及怎么样过红海怎么样在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没有食物的时候怎么给我们麻辣吃怎么样给我们鹌鹑鸟吃就这样数算神一段一段的恩典你知道这是一个传承 今天为什么我们在家里要做家庭礼拜？为什么要我们在家庭烛坛献祭？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个传承，神在我们家族当中，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恩典，就这样子传承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看雅各就在那个地方，他烛坛献祭，就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是一样子，神也给我们这样的要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看我们看到许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把神这个烛坛献祭的时候，这个意思也让我们知道说，很多事情我们要把神摆在第一。我们看到他在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说在伯特利那个地方他就开始献上十分之一啊，做十一奉献。十一奉献从哪里来？从亚伯拉罕就开始了，然后一直延续下来，他传承这样的一个十一。他到自己的时候，他跟他的子孙的面前，他说同样的，我也要做十一的奉献。这个是神祝福的一个管道，他继承了这样的一个管道。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个生命当中来，很多人把这个神信的神是一样，不是信的，哇，好像把这个神好像有信仰一样。但是许多人把神当作摇钱树，阿们吗？许多人把神当作什么？当作祝福的管道，就是我需要我来祝福的时候我就来的，但是没有做一件事情，没有让神掌权。哎呀，这件事情哦，如果你前天要有去参加赵小博士的他的讲到这个有教堂的经济课，没有教堂的经济，他讲到一件事情，我觉得那句话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触动，你知道吗？我们说神掌权，神掌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哦，在我的各方面各方面身体掌权，什么掌权？但是有许多层面你不敢让神掌权。他谈到说，你把你的这个经济，把你的这些商业的东西，让这个经济让神来掌权，阿们吗？你看他讲到几个例子，有没有？讲到几个例子，那些企业家，哇，他们以前做假账，有没有？做假账，然后这个回扣等等一些事情，哇，结果经过那个公约之后啊，他们签署的一个公约，一签下去说，哇，糟糕了，我签下去说，我不能做假账了，我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了，他开始说慌了。可是怎么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甚至于因为要做这一件事情，因为要行在神的旨意上，因为让主在我的工作上，在我的财务上，在我的企业上掌权，他愿意选择这条路。当有一个他讲到一个企业家，他选择这条路的时候呢，他几个员工全部辞职了，这边全部辞职了，最后本来一个很庞大的好几十个这样的一个分家的，结果到最后紧缩到成最后一个。可是我们看到最后神怎么祝福他，后来给他倍增的恩典。各位，有许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信不够神，我们想到说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想说把神当作摇钱树，我们把神当作祝福的管道，可是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阿们吗？这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我呼吁各位，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神啊，我要悔改，我包括我的企业，我的事业，我的工作，我要在神的面前，我让你掌权，我要尊你为大，我要把你摆在我生命的首位。你看神怎么祝福你？所以这个例子太多太多太多了。我们看到听到好多好多敬祭教会在上海的地方，哦，有一位我们下一次要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位讲员，哇，他就专门，他自己本身是商人，他有很多，他是一个医生，他后来一个很好的一个企业，可是他放下这一切来跟随神的时候，然后他到哪里就讲到说，上海那个地方很多做生意的一个港口，他去的时候有很多生意人，他挑战他们，就挑战他们，你敢不敢把你的生命持得剑拨出来接受装备，把你的钱做出来十一奉献挑战。他有时候飞机都还没有回到家里，电话就来了，哎呀，你知道吗？神怎么祝福我？当我听到你讲我这样做的时候，神怎么祝福我？就这个样子。所以说感谢神，我们看到在赵小博士他讲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内心里面有很大的触动。他说把你的经济 把你的这个区块也让神掌权吧，你的生命就让神全部的所有的层面，每一个层面，健康的层面，婚姻的层面，家庭的层面，这个亲子的层面，全部交给神，让神来掌权。你看看神怎么祝福你的生命，神怎么祝福你的后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信仰的先辈，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福怎么样遗传到以撒，我们看到以撒的福怎么样再遗传到这样的一个雅各的身上。各位，这样的福也要临到你我的身上，阿们吗？只要你在基督里，记得在基督里一切的应许都是 yes、哦、我很喜欢这句话，在基督里面一切都是 yes。 今天你如果活在基督的话，你就不用怕什么，你内心里面有一个不震动的国。我经常在讲，上一次在讲这个门徒班的时候，讲到说我们的心里面最容易受到攻击，人家一句批评的话，人家一句说我们就受不了了，因为心里没有墙，没有一道墙可以围着。但是呢，你有基督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就好像一个不震动的国，没有办法被震动。外面的经济怎么萧条，外面怎么遇到什么波呢，我内心里面永远有一个不震动的国。这个就是我们承受在基督里面的 yes。 所以说同样通过这个东西，你看我们当一个基督徒是何等的有福啊。那我们一起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来回想在这三堂课当中，我们讲到繁星的祝福，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三位我们信仰的先辈，亚伯拉罕的信心，以撒的祝福，雅各的倍增。这些东西不只是在过去这些我们的信仰的先辈当中他们能够得到，这些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要来承继这样的一个应许。我们生命当中有倍增的恩膏，我们生命当中有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倍增的恩典，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祈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当中，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是靠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聪明智慧，想要打拼，想要打天下。不要再傻了，不要再傻了。你把你的生命交给神，你把你的主权交出来。雅各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过去的生命就是抓抓抓抓，强强强强，强到最后，他变成一个躲躲闪闪的人，一个战战兢兢的人。直到他跟神对遇之后，他的生命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之后，他生命整个翻转之后，他懂得怎么样倚靠神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样子，他得着倍增的祝福，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族。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祝福他。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我们就是新的以色列百姓。我们在这个里边，我们也能够承受亚伯拉罕的祝福，以撒的祝福，雅各的祝福，也会临到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虽然我们在犹太人的眼光来看，我们是外邦人，是被瞧不起的，是没有资格能够来承受你的应许的，但是感谢主，是给我们耶稣基督，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能够所有的应许都是 yes， 我们也能够继承这样的一个神要给我们的应许。谢谢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或是我们当中，我们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新来的朋友，你听到神的祝福满满，在他的这样的一个后裔，在神的百姓里面的时候，你是多么的渴望自己也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但是你好像觉得你自己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确立，好不好？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困难的人，这个时候我要给你一个机会，我要带你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决志的祷告，就是能够让你跟神建立一个合一关系的祷告，就是让你的恩典，神的恩典能够来畅通，能够来流到你的生命当中的这个管道。如果你愿意来承受，来感受这样的一个神的恩典的时候，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好不好？你也跟我来做这一段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这个时候求主你赦免我的罪，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生命的主。主耶稣，我要将我生命的主权完全交在你的手上，没有一样东西留给自己用的，都是神你掌权。谢谢主耶稣，主耶稣，我们相信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所给 雅各的祝福，多缠倍增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的身上。谢谢主耶稣，献上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各位，刚才你跟我做这段的祷告，我要恭喜你，你已经跟主耶稣有确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你能够承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要给我们的福气。我们这时候用这